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五下午五点的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新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啊，能和大家在这个时间啊，又继续来关注一些时下最热门和最受关注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天其实距离大选日啊，只剩下18天了，倒数18天。那么在这个关键性的摇摆州，像是乔治亚呀、北卡啊，都已经开启了这个提前投票。而且我们看到在当地也出现了这个叫做空前的啊，破纪录的这种提前投票的人潮。那么刚好新田啊，在这个刚刚从北卡州回来啊，也从这个当地呢带回来了一些一线的采访。下面首先我们就请新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嗯，对。那昨天啊，星期四，10月17号呢是北卡罗来纳州的提前投票的第一天。那我正好呢也是就在周三的时候就抵达了北卡，我有去了，就是几个不同的城市啊，包括它的首府，Riley 旁边的城市，以及它的东边海岸城市 Wilmington， 以及它的这个遭受到飓风海龙飓风，就是等于是横扫的这个地区哈，也看到了当地的灾情，以及当天这个提前投票的现场。所以
是，对。那首先问一下新田吧，你看到你去到灾区哈，现在他们恢复的怎么样了？就当地的选民的状况如何呢？
对，其实这个我去的那个城市叫 Asheville 哈，阿什维尔，它呢是在遭受到这个飓风袭击的，应该说是最大的一个城市，因为它是属于这因为这次飓风主要是袭击到了北卡的西北部嘛，西部哈。那么这个 Asheville 呢，本来它就是北卡西部的一个最大的城市。我到的那天就是昨天嘛，他们其实听当地的人来说，他是刚刚来了，电可能已经来了几天，但是水刚刚前一天来了水，但是这个水呢还不能喝，就。对，只是说有水了，连冲就是洗澡，他们只能是勉强洗澡。我有采访到一些选民，他们有的就说这是两个星期以来他们第一次洗澡。
哇，这个真的是就是可见这个灾区的恢复啊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啊。那么大家在这个没有稳定的一个生活环境的情况下，就是有去积极的投票吗？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在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会不会影响他们参与这次的大选呢？
对，我去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他们的社区中心，正好那里呢就是说有救济选民的一些活动在那里，比如说就有一个他们那里就已经是设定了一个 food truck， 就是说可以来定，就是有轮流不同的一些慈善机构啊或者个人啊，他们愿意来给当地的灾民发放食物的，所以就在那里的这个停车场就有发放食物，但同时呢这也是一个提前投票的一个投票站，所以就看到来投票的人其实挺多的。那这些人呢其实大部分应该说我没有办法说去问每一个人哈，因为有的人都已经在里面排队嘛，他这个排队一直从里面排到外面还挺长队的。有些人呢我看大部分人应该是就是说遭受到影响，或者有一些影响，或者影响不是那么大，但不是那种就是整个家里就是整个房子全都给等于是破坏掉的那种情况。所以他们呢就是对投票热情是很高的，应该我看就是说像其他的一些北卡其他一些地方呢也是就是说这个大排长龙啊，就是据说呢是比前一次的大选呢这个提早投票的人数是要多。那这些就是这些受到这个灾害影响的人呢，就是我当时是没有碰到说是 整个自己家里真的是完全是被就是 wipe out 掉的那种的情况。
是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我想可能他们也都在忙于哈，就是说怎么样恢复哈，或者是重建吧。是，但是我觉得像新田你在当地看到的这种选民的热情哈，也确实让我听到吧，也感觉是蛮受鼓舞的哈。你看，就是当地虽然还面临着，你看这个水啊，还并没有完全能够放心的饮用啊，还有的人可能还要来到这个社区中心去领一些这个救济是吧？但是他们也没忘了投票的这个重要的事情哈。所以咱们加州其实也开始这个提前投票了嘛。顺便也提醒大家哈，我们可以的听众朋友还没有投的话呢，那么当然也就是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啊。今年的大选真的是至关重要。但是谈到就是这一次的灾情哈，因为我们看到之前从这个灾情发生之后啊，很大的一个关注点也是说，就是这个发生的飓风对于这些选民的投票的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灾情发生之后哈，有一方呢，我们看到就是说有一些当地的灾民确实站出来说，觉得对于这个现在政府的救灾啊，觉得力度并不够，或者是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好。那么这一次你在这个就是现场的时候哈，那你看到这些受灾的老百姓，受灾的选民，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对，我采访了一些选民呢，就是有受到影响的灾民和选民，其实呢，就是每个人就是想法还会都不一样。那有的选民呢，就说我又碰到一对年老的夫妇，那他们呢，他说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就是他们这个，因为我想讲一下灾情哦，就是那个看到了这个真正受灾的地方，真的是触目惊心啊，
是什么样？
什么样？就是它有个街区，就是一个它叫 River Arts District， 就是因为它旁边有一条河叫 French Broad River 哈，法国布劳德河，它河流过了一个铁轨呢，就旁边就是有一片这个艺术区、艺术街区。这艺术街区呢，就基本上。他们给我看了一张照片，就是飓风来了之后呢，它淹水哈，淹到了它临街，不是有这种 studio 这种画廊啊这种的吗？它有一间，就是很明显它的那个屋子的前沿，那个你想屋子前沿就比要大概两个人高哈，
是，
然后有个檐，就是绿色的檐，对吧？伸出来的。那么现在这个全部外面全部堆的就是垃圾，就是已经里面全都冲破了，因为它那个是两个玻璃，现在已经是用木板给挡上了，因为当时说这个水位呢就到了它的这个蓝绿色的这个屋檐那里，他们就给我看了那个照片，那你想这个水位有多高，然后那个窗玻璃呢就被这个水啊就全部就冲破了，里面就是一塌糊涂，他们现在在开始重建。然后这个街边呢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很多，因为那边灰尘很大，其实呢是因为它洪水这样过来之后就带了很多泥土。他们说我们其实在那里就刚到的时候就碰到了一家人，他们是从俄亥俄州开了一个 trailer， 上面带了就是一些救灾的物资，他们从俄亥俄州，哈，
很远呢，开多久？
俄亥俄州开过来，我都没问他们多久，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来了。他们说六天前来的时候，那个街上的泥呀、就是有一两英尺高，一英尺超过一英尺高，
就是洪水留下的泥沙是吧？
对。
嗯，
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因为旁边的这些树啊或者一些花草啊上面全都是盖着这些灰土，因为已经有点，然后他们也把它就从街边就从街上把这个泥土给铲了嘛，铲了堆在那个街边，就可以看到是有多高，而且现在呢这些泥土就干裂了，就是就是很一种就是可以说什么一片狼藉，触目惊心，就一片狼藉。然后外面堆着一个一个黑色塑料袋，全都是这些剩下，就这些残物，你知道吗？什么桌啊椅啊，什么抽水马桶啊，反正就是全都堆在街边。
啊，真的不容易啊！灾区的这些人真的太不容易了。那你看到的
没有水没有电呢、
啊？是啊，
有一家人，那个就我刚才说的那家人，他们 不是两个星期，今天他说，昨天要第一次洗澡嘛。他
嗯
们就是在困在他们的公寓里面，是一个
哼，
星期没吃没喝，当然有一些剩的东西吃哈，就
嗯哼，嗯哼。
是那吃2天肯定没东西吃了，就困在那里，没电，
嗯哼，
没水。对，后来他
哇
们怎么说？怎么就是他们邻居之间互相帮忙。然后呢，就到，因为他是在水位比较高的，他是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他们
哦！嗯哼，
有到一旁就是附近的这个餐馆，他们就互相帮助，就是有的餐馆也是还能够工作的，就帮他们就是烧一些食物啊，然后邻居之间互相帮忙。
哇哦，这也是患难见真情了。哎，我刚刚查了一下，那个 Ohio 要开到北卡，至少要7、8个小时。哎，坐飞机还要1个半小时。所以那个当那你看到的那对夫妻，他们是特别从 Ohio 去救灾，是吗？帮忙。
对，他们一家人是他的
哇
爸爸带着他儿子女儿，他们已经第二次，就是而且他们不是不光开着一个大的这种，有点像面包车那样的，后面拖着一个长长的
哦！
trailer 后面又拖了一个铲车，
哇
你想他这个怎么开法呀？
哦！然后还开这么久，哇哦，真
对，
的
为什
是，
么要铲车呢？
为
就
什
是他们，因为他们带的东西都是一个托盘一个托盘的，
么？
那要怎么运下来呢？他们是就是租了一个铲车，租了一个铲车，就是这样的话，他们到了那里就还可以用铲车把这个 trailer 上面拖车，很大一个平板拖车上面的那些物资，哎，给拖下来。他们说前一次去的时候，就因为还有看到那边有堆着大桶的水，很大桶的水呀、啊，因为他们这个就不用说喝的水，你可以买瓶水，但是连就是梳洗的水啊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就买了那种很大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就要像一个托盘那么大的这种水桶，他们买了22个，他们拖过来，就是真的，他们就是完全是志愿工，你知道吗？志工。他们就跟一些当地的教堂合作，因为他们有亲戚住在那儿，但是他也不是说就光救济他亲戚，他们救济非常非常多的人。
哇，真的是善良的人非常多哈，能够开这叫不远千里啊，开车去到北卡，从我还有去救灾，我想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哈，也在灾区在帮忙在努力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哈，等会儿回来呢也听听新田哈在当地采访的这些摇摆区哈这些选民们他们的想法和心声，我们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刚刚听新田讲述了你在这个北卡州刚刚受到飓风海伦重创之后，这个灾民重建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这一次飓风海伦，很多人这个在政治上也被称为说是认为是一个10月惊奇事件嘛，说可能会影响这一次大选的走向因为可能会影响选民他们的想法和选择。那你在当地的采访，就是跟选民的接触当中。看到他们，或者说听到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对，其实呢，因为我去的这个地方 Asheville 哈，它是，因为这样讲，就是整个北卡呢，像在上一次去，就是2020年的这个选举中间呢，他其实最后是投了川普，就是川普赢得了这个北卡州哈，对，北卡州它本身它是一个摇摆州，就是以之前有这个奥巴马有得到它嘛，对吧？那后来就是，奥巴马是2008年得到这个北卡的，2016年就川普把它扳回来了。结果拜登呢，又在2020年的时候就以一个只有1个百分点的优势哈，就赢得北卡，所以它确实是一个摇摆州。在整个就是它的西部就受灾区的话呢，其实在就上一届选举的时候，也是大部分都是支持共和党的，但是只有这个 Asheville 我去的这个地方呢，它是百红中的一绿，一蓝，一点蓝，它是特别支持民主党的。那那边呢，非裔的选民也特别多。那我在采访过程中间呢，我就发现， 很多非裔选民哈，包括也有白人，他们
嗯
还是非常支持民主党。
嗯
嗯，
，OK，
对。
那
然后呢，我又就采访的那对老夫妇，他们是白人哈，老年夫妇。那他们呢，就是支持共和党的。那么他们有跟我说呢，他说他们所了解到的一些比较温和的民主党选民，这一次呢，他们就是比较不开心，就是不
哦，
满
为
意。
什么呢？
对，因为就是联邦政府的这个 FEMA，就是紧急救援的那个机构啊，在这次的救助过程中间，他们感觉到是没有及时的去救助。那我在那边就是这是就是我就发现不同的选民他们的可能看的角度会不同。那我也有采访到一个，就是他是在帮民主党在拉选票的哈。那他就说，他说那你们大家应该要了解，他说这个FEMA 他们进来这边选这边灾区呢，是因为这个交通当时不便，所以就是他们才没有能够及时的进来。但是就是说从灾民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头几天救灾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说现在因为有些人呢，就失踪，对不对？其实他们说，这都有一个人啊，就是埋在这个被这个泥土啊，因为他不是卷了很多泥土进来嘛。现在这个泥土中多少天啊？大概有7天啊，1星期啊。他们终于还找到他，他还活着。就是对，就是这种紧急救难的时候，其实头几天是最最关键的。所以就说有的选民他们就觉得，就是 FEMA 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没有尽到他们该尽的责任。另外呢，加上这个每家750块钱的这个发放嘛，那这对老夫妇呢，他们就说他们的侄女去申请，结果还被拒绝了，所
为
以
什
他们
么？
觉
不是
得
说
不
每
可
个灾
思
民
议，
都能拿到吗？
对，他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另外呢，他们就刚刚获知说这个750块钱其实不是发放给他们的救灾这个补贴，而是一个贷款。是
还
要
需要
还的，
贷款
那
的意思
他
是
们，
需要还吗？
对呀，是个 loan 啊，
哇哦！
所以他说他们就说，就是他们就是 FEMA，我们上次有谈到过嘛，就是他们确实是有给过非法移民些就是安抚金，对吧？
对，
对，他说那些钱他们有要非法移民还过贷款吗？所以他们就觉得就是他说有一些温和派的。民主党选民呢，就在这些方面是感觉到就是心里是非常不满的，所以可能呢会对于这个投票会有些影响。但是我发现就是说，已经下定决心是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呢，他们也已经是下定决心了，好像也不会改变。
也就是说，双方那个最坚定的阵营其实不太会受飓风影响哈，就是
对。
关键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些温和派的，或者是偏中间摇摆的这样的一些选民哈，所以那也恰恰就是这些选民他们的决定，决定了这个摇摆州最终的一个走向，那么摇摆州又决定我们整个啊最终这个大选的结果啊，哎，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全国啊全美其实现在都非常非常关注摇摆州的这个投票和选民的这种倾向哈。好，那听了新田在现场的这些采访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看法啊，或者有什么想直接向新田提问的，我们都非常欢迎。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关于在北卡的采访，新田，你觉得还有什么想补充、想让我们知道的？
对，我想，因为其实采访到不同的内容呢，也在这里也不能没有时间一一的跟大家讲。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我的视频节目里面去看啊，新田面对面。我会就是接下来呢会就是陆续的来发布这些实地的采访。
好的，新田面对面啊，在 YouTube 上面油管，还有这个干净世界啊，全部都有新田的这个官方频道啊，鼓励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搜索订阅的话呢，赶快订阅一下哈，就可以看到这些第一线的啊，在这些摇摆州的采访了。好，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加州的话题，好不好？
好啊。
其实谈到加州哈，本周有一个。 也是讨论和关注度很高的事件啊，就是这个 Elon Musk 又和加州政府这个干起来了哈，
哦，怎么了？
怎么回事哈？就是这一次呢是，马斯克啊，他和加州的海岸委员会啊起了一个争执，然后把对方给提告了哈，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马斯克啊，他所拥有的这个 SpaceX 公司啊，他呢是受到这个加州海岸委员会的一个监管的，这个SpaceX，我想大家都知道啊，它是这个可以说是在美国基本上是唯一唯二的了哈，就是唯一能和它有就是竞争关系的，就是波音公司哈，因为它往太空发射火箭啊，这个技术是基本上是这个全球领先的哈，而且它在这个技术上的本身呢也是领先波音很多的哈。那么它呢，这个所以它就成为了就是联邦政府非常不可替代的一个国防承包商啊，这样的尤其是这个美国太空军呢，其实是非常依靠 SpaceX 的这种火箭发射的这种技术来帮助他们。做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呢是什么原因哈？就是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为什么他告他哈？就是因为这个加州的海岸委员会呢，他在审议就是 SpaceX 公司在新一年的想要就是发射更多火箭的这件事情上呢，给拒绝了，那拒绝的理由呢，在这个官方的说法啊，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就叫做，如果你发射火箭哈，会有一个叫做发射频率的请求，因为你这个发射频率有可能会对周围的环境啊、野生动物啊，会带来一些影响哈，如果这个音爆过多的话呢，可能这个加州海岸委员会就认为你就是不行，你对这个环境影响太大了，他们就去审核这是否符合他们的一些要求和标准哈。那么在这个书面的拒绝里面呢，加州海岸委员会是以6票对4票拒绝了这个太空军的申请啊，就是让 SpaceX 发射更多的火箭，理由是认为他们发射带来的音爆过多啊，会影响当地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然后呢，又说 SpaceX 在当地的活动是商业活动，而不是政府活动啊，就那意思说，你这太空军就要拒绝太空军的这个申请。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哈，就是说为什么马斯克要告呢？就是看他们书面说的好像也有理有据的哈，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加州海岸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啊，因为他们在审议的时候是开会的嘛，在会上呢，他就直接说这个马斯克在自己这个 X 平台上的发表的政治言论让他很担忧，他认为马斯克在大选当中不断的喷口水、发推特，总是散播假的政治消息啊，让他觉得很不合适。那么这个就是在他讨论马斯克 SpaceX 这个要不要批准他们发更多的这个火箭的事情的时候，他说出了这样的一个言论哈。那马斯克就说认为那个这简直是对他赤裸裸的这个政治歧视哈。那么就是说在不应该在这个就是说你去审核他们这个公司的一些技术问题的时候去讨论政治，而因为这个他的政治倾向和言论去否决他们，所以他就以这个问题为理由哈，就把这个加州海岸委员会给告了，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
哇，那我知道，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海洋委员会啊，他们这样做，您同意吗？您觉得是不是应该可以这样做呢？或者说，您觉得马斯克这样告他应该是对的哈？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丁月。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那您是同意海岸这个委员会就是不批准马斯克的要求吗？还是说您同意马斯克去告他们呢？8882751628。好，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热线。李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周五了，轻
哎，
松一下。
您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是，大家有没有回想到奥巴马连任那一次，也刚好碰到一个天灾，3天。那一次，我正好在选民登记处工作，那时候我们几个同事朋友聊天。 我就讲了一个结论，那时候我认为是天助奥巴马连任。果然那一次的天灾让他发动了联邦救助，做得非常漂亮，而扭转了那一次他竞争对手的这个转变。我觉得就是那三天的天灾。那这一次的天灾在北卡，我认为执政党应该做得更好，他们是有经验救灾的。那我最近也听到了一些言论，总结就是说政治人物 do nothing， 但是他们会做两件事情，一件叫做固装，另外一件叫做买票。那当今的执政党最有资格也最有本钱可以买票，我绝对相信他们不会故意搞砸这件事情。当然最近我们听到那个什么750块的那个负面的这种宣传也好，或是负面的这个流传也好，我觉得执政党应该很重视，要把这个事情扭转过来。再来讲到伊拉马，人家讲商人无祖国，他却是一个奇奇怪怪的商人，他确实是一个创业的天才。那我不管他支持谁不支持谁，我希望他的股票能够冲上400块，就这样，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李先生。好，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啊，您有什么看法吗？8882751628，欢迎您一起上来探讨。那其实他讲到就是讲到这个伊隆马斯克，伊隆马斯克跟这个政府啊有过节啊。其实我是觉得是在这个他上一次前些天接受他跟 Carlson 采访的时候透露出来很多，对吧？其实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他跟联邦政府或者说地方政府有过节了。他那时候 SpaceX， 因为他是其实他国防承包商嘛，他就是有些信息是很机密的，所以他在雇人的时候是有限制的，他不能雇这种，就是他一定要雇至少是绿卡的或者是公民。对，但是呢所以他就拒绝了一个寻求庇护的人来申请工作。结果呢联邦司法部就把他告上法庭，说他歧视。
哦，但是不是联邦的法律规定他必须要这个就是叫做什么政府承包商的雇员必须得是有合法身份的。
对，但是呢又有另外一条法律说不能歧视这个寻求庇护的人找工作。所以就是说在这两条是有就是自相矛盾的这样的一个宪法的法律条件之下呢，但是作为就是说这就看联邦司法部怎么来看待，对吧？但是呢他就被告了。因为其实呢就像这个就是马斯克讲的，他的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言论其实照道理是不应该就是说涉及到他的这个公司的这些方面的。那这个海岸委员会因为有的委员因为他的自己个人的一个政治立场政治言论的话来判定说给不给他这个 SpaceX 公司能不能多发几次火箭。其实这个确实是侵犯到了他的言论自由。
所以这个马斯克就以这个为理由嘛，就说加州海岸委员会你违宪了哈，说的你违反宪法了。
对呀、
而且呢他说就说你不光是违宪侵犯他个人的自由，就是这个言论自由权利，他认为这也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联邦政府的利益哈。在这儿我也多补充一点哈，就是这个SpaceX 呢，它是和联邦政府签了就是卫星部署的这个合约的哈。从2013年以来呢 ，SpaceX 就在这个加州中部有个太空军基地，就给他发那个猎鹰九号火箭。去年发了28颗哈，那上周呢这个SpaceX 还成功试射了这个星舰飞船的巨型助推器哈，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和推进了哈。那所以这个是美国太空军希望 SpaceX 把这个发射次数增加一些，从现在的36次每年增加到50次哈。而且太空军这些其实是太空军提的申请，而且说他们这个申请材料呢都完全符合加州海湾委员会的要求，包括就是前面他们说他卡他 什么音爆啊等等。哎，他就其实这个其实是太空军受到了拒绝哈，但是就是他们跟 SpaceX 合作，他这个马斯克的言论所产生的一些影响哈，所以这个确实是就是说在这个事件上吧，联邦政府就是起码是希望得到 SpaceX 更多的这个服务的这一方啊，是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对啊，其实这个确实涉及到这个国家利益的问题。
没错啊，好，那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哈，如果有听众朋友还想讨论参与的话呢，我们也非常欢迎8882751628哈。哎，说到这个事件，新田很有意思的是，你知道，就是以往跟这个马斯克非常不对付的啊，这个也是这个叫做什么非常知名的政治人物，就是加州的民主党州长纽森，在这个事件上呢，他居然站出来有为马斯克说话。
那有意思。
对，这个是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当然纽森不是非常主动的说的哈，他其实他昨天晚上有在北卡啊，也是他也去北卡了哈，不知道你碰没碰到他啊。他去北卡呢是给这个副总统 Kamala Harris 站台啊，给他助选。结束之后呢，就有记者跑去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这个马斯克告这个加州海岸委员会的事儿，就说他怎么看。那纽森一开始就说啊，我是支持马斯克的啊，他说 I'm with Elon 啊 ，I'm with Elon 啊，然后呢，他说这个他觉得哈，就是说他说我不喜欢这么做事啊，他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应该在叫做什么独立机构应该把这个辩论讨论的范围局限在他的资质上面。他是否符合条件，而不是去讨论马斯克他个人所参与的政治活动。但是他说完这话呢，好像他觉得自己是不是下了，就是入了一个圈套，他马上又说哎，我说这话对这个法律案件没什么影响啊，说你不能问我这种政治层面的问题，就有点反应过来了哈，好像他前面的话说顺嘴了。然后当然他后来又说，他又补充，他说其实我不是支持马斯克的这个潮流啊，但是呢他说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一个判断哈。所以这个纽森居然在这个事情上表达出这样的一个看法哈，也你说他是真情流露还是怎么样，就是挺有意思的哈。
对对，我觉得他也是对，有他的这个对于一种 common sense 的理解应该是对的。
哎，
好，我们来在最后接听一下那个王女士的电话好吗？王女士您好。
哎，你好，那个新田好，李丁儿好。我有一点看法，关于奥巴马上台这八年，其实也不仅仅是我，我觉得就是他上台这八年，好像是共识吧，他把美国可是祸害的够呛吧，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无论是种族分裂也好，还是经济，还是就是 Medicare 各方面吧，就是。我是完全有不同的看法，我不能管这个叫天助，我只能说美国人挺不幸的，让他上任当选了八年，而且真是可不是可是把美国祸害不轻。好，这是我的一点看法，谢谢。
好的，谢谢王女士来发表您的看法哈。其实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的就是都上来参与。今天呢，我们有两位听众朋友来进来热线，真是非常好啊。下一次我们节目的时候呢，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参与讨论。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已经到了，那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好，谢谢。